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很难得要来聊台湾的内容了。之前分享东亚的时候呢，其实东亚我们只做了两集，那我一直就是觉得说不行，作为台湾人还是要有一集是来讲台湾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回归台湾人最熟悉的这一片土地。好，那至于我们要讲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我想要先介绍来宾出场，然后我再来介绍我们要讲的地方。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靖宏。 Hello 靖宏你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
Hello 大家好，我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个机会在上这个节目，而且
其实你之前上过大概应该有四五年前了。
对对对对，这很久很久之前，那时候是聊
阿根廷。
对，阿根廷，而且那是将近也快十年前去的。
因为靖宏也是优秀的创作者，你要不要快速简单介绍一下你在做的是什么样的节目？
啊，那我的节目的话叫庭院上的故事啊。那我们这边聊的大部分都是跟台湾有关的风土相关的事情，那我们希望说透过历史啊、风土啊还有人文去了解这台湾这块土地，然后我们也会透过说世界各地跟台湾有很多类似连结相似的地方，我们其实也都会介绍。
是，其实他们的内容都非常的有趣，选题我觉得都很精彩。对，那这边就不爆雷了，有兴趣的人自己去找。欸，那我想靖宏自己作为一个非常关心台湾的人，然后也是算是跟我们应该算同期的 podcaster， 2020年上半年开始做，然后就竟然到了这个2026年还存在，我想这样的节目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了，所以
对，没错，
有机会这样聊，我觉得也是一个我很珍惜的一个这样子创作者伙伴的关系。吼，好，那因为靖宏真的很了解台湾，我就觉得说，虽然靖宏也可以讲很多其他国家，但是我觉得不找靖宏聊台湾太可惜了。那之前其实每一次我邀请来宾来节目上，很多时候我就会跟来宾有一点来来往往，一直讨论说到底我们主题要怎么定。我们后来是怎么样子呢？因为我跟靖宏还有他太太乔丹，其实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然后也聊过很多东西。我发现靖宏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他是我很少见到的真正的北部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只是在北部出生长大，而且他家族也都是北部人。哦，他讲的台语是台北腔的台语，和我们家习惯讲的那一种江南平原的那个腔调，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酷，这件事情酷就算了，而且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以前我们说台北县的新庄市，所以他对那个地方的了解已经深到让我觉得是说，哎，竟然有人可以这么了解，就是位在新北市，然后我们可能平常根本不会想要花很多时间去关注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太酷了。不如我们就以这个新北的新庄为主题吧。好，那我想，不管是对台湾人来讲，或者是非台湾人来讲，你要讲一个台湾，要讲个地方去旅游，或是讲一个地方去让大家对他有兴趣，其实新庄大概不会是首选啦，应该很少人会想要把它当成一个节目主题来做。但是呢，当我去了解，不管是靖宏跟我讲的很多关于新庄的故事，或者是呢这个城市后，它在整个不管是台北或台湾的这个地位，我觉得用这个来当主题真的是再适合也不过了。就很开心靖宏可以到我们这个节目上来分享。我们开始前，你还是先简单讲一下，你和新庄、新北市新庄区，你和他的缘分大概有多深？简单讲一下。
事实上是这样齁，我确实是土生土长的纯正台北，但我也不是台北市中心人。那Jerome也说我对台湾很了解，我不敢这么说啦，我只能说我对台湾的观察比较角度比较特别一点点我只能这样子说。然后再来说为什么我跟台北这个地方的关系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事实上我其实是居住在回龙啊，那其实它是树林、新庄跟龟山的一个交界处，它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我妈妈的家族这边的话是基本上是清朝应该是很早期就来到台湾的，那是一直居住在新庄这个地方，
三个世纪的新庄人这样子。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我猜啦，因为我之前有去看过我妈妈那边的族谱，然后反正就是我印象中啦，好像你 Google 我们家的族谱，它可以好像在国家图书馆是有记录的，印象中是这样。
真的有哇？
对对，这是很扯的一件事情啊。那 anyway， 回过头来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边住了很久啦。那其实最早跟大家讲个概念，就是大家听过这个一户里罗沙邦嘎嘛，但事实上其实呢。那个沙邦嘎这个这边最早是新庄的概念，就最早是新庄。
对，是先新装，然后后来这个才被 Manga 就是万华所取代。
对对对，那最后才变大道城啊。那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新庄其实算是台北最早最早繁荣的地方之一啦。所以说它是算是历史很悠久啦。那一直到这个21世纪的现在啊，就2026年这个 moment, 其实呢它还是相对来说在台北里面保留很多是属于真的是很古早在地的感觉。你在新庄的感觉如果你到一个比较在地人比较多的区域的时候，其实新庄有分新区跟算是老城区的概念啦、啊、虽然说建筑都改建了，所以你可能感觉不出来这个差别。不过呢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出来说其实是真的有落差，它还是保留很多像你以前回南部乡下看到的一些情境跟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这大概就是我跟新庄的渊源、
啊、OK,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你跟新庄的渊源，从你妈那边的话可能已经在新庄居住了三个世纪，然后你本身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然后现在你结婚成家了，你也还住在新庄。好，那我们所以现在就开始先从零开始，先一步一步的来了解新庄这个地区。刚开始呢先让我来开个头，我们来了解一下新庄的一些基本资料。好，那首先呢新庄我们知道说它位在新北市嘛，齁，跟台湾没有那么熟的听众就想象说台北这边齁，它包括台北市还有新北市的一部分，这边是一个盆地，新庄呢就是位在这个盆地，它比较偏西边这边的边缘，它是属于新北市。好，那它比较有趣的是说，诶，台湾大部分的行政区如果叫做区的话，它其实是和乡镇同级的，它是一个乡镇级的一个行政区，但是它的人口有多少呢？有 42.3 万人，比例如说像什么花莲县、台东县，然后基隆市还有嘉义市的人口都还要多，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乡镇级的行政区，但是它的人口其实比很多县市还要更多，所以也是人非常多的一个地方这样子。那它的面积大概是20平方公里左右，算是一个台北市的一个卫星城市。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快速讲一下这个台北盆地这个地质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发展史，因为这个和我们等一下要讲新庄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子有很大的关系。刚刚讲台北是个盆地嘛，那这个盆地你如果看它的西北边这边，你会发现说，诶，它有一条仿佛是一条线在地图上那样子，那线的左边呢就是林口台地，那边台八大概150公尺到200公尺左右，那线的东边这边呢就是台北盆地，它的海拔非常接近海平面，就是非常的低洼，那这条线叫做山脚断层，就是因为这个断层在这边，那创造出一个很大的落差让台北盆地形成的。那这个台北盆地又很有趣，它不是底下都平平的，它是越东南边就是越靠比如说信义大安区这边它海拔越高一点，然后越靠近这个三重、新庄、芦洲这边越低，所以以前那边比较低洼，很容易淹水，或者是说下雨或者海水倒灌的时候其实水都会积在那个地方。好，那所以大家会发现新庄它正好就是在说，诶，未来这个盆地，然后呢过去有淹水或者说康熙年间台北曾经形成一个湖的时候，它正好就是在这个船可以很容易开到的这个边缘这个地方。好，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新庄我想它自然地理最基本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也可以听到说，所以新庄大概从最早开始它其实是从一个港口开始的。好，那关于这个地理概况的部分，那我想静宏应该可以跟我们再补充稍微多一点点。
新庄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分叫上新庄跟下新庄，虽然说是上下，但其实它是东北到西南的概念。如果把新庄的那个地理图拿出来看的话，它中间有一条很严格的分界线，一个是上新庄一个是下新庄。那上新庄相对来说的话是以前清朝比较早发展的这个港口，那上新庄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新庄老街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势是比较高的，所以它水是淹不太进来的，
是，所以它是比较早开始发展的聚落，因为那边不会淹水，所以早期人就先住在那边，
没错没错，然后后续才开始慢慢发展扩展出去，然后到其他的新庄的区域，这个大概是新庄的一个概念啦。然后回龙这边的话确实也比较靠三角断层这边，它的地势是比较高的，那这边后面的话它有一些小部分的先民住在这边，但是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那你现在看到的新庄，大家都有听过一些从化区嘛，比如说什么头前从化区啊、富都新啊等等，然后到后面的温阿准，这个以前在我小时候呢这边都算是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所以后来都是后来的移民才来居住的，或者是说是工厂，甚至说这些地方是连住人都不能住人，它直接变成是烂场荷花池的概念。到我念小学的时候 整条台一线两边不是卖二手车的，不然就是种荷花跟莲花的地方。
哦，就是那边因为真的很低洼，所以不管拿来住或是拿来耕作，可能都不是最适合的，所以干脆就变成拿来养莲花用。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淹水这个问题是一直到我小学快毕业才有解决掉。我其实在念小学的时候，小四小五吧，我记得小二小三不是台风很严重，我那时候那个年代我又有一个台风的娜丽台风，那那时候整个大台北都淹水，连捷运都淹掉了那一次。那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回我阿嬷家去处理，我们那时候小朋友是坐在保利龙里面，然后大人在清那个淤泥，然后我们小朋友就坐在那个保利龙里面载浮载沉，那我们觉得很棒啊。
哦，就是当成一艘船在那边，
对，当成一艘船，然后我们还在那边说我们要划船，然后大人的脸都跟大便一样。
是，我还记得，所以那个也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因为现在台北已经不太会淹水，就是很多防洪工程，还有靠近瑞芳的圆山子分洪做好之后，其实淹水已经非常少。但是其实我们小时候台北有些地方是会淹水，那娜丽台风可能是我们印象中台北淹的最严重。的最后一次，
对对对对，没错。
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上下新庄的分界，然后上新庄比较高，所以也是比较早开始有居住，那其他地方呢比较低洼，所以一直到比较近期才稍微有一些发展。好，那我们刚刚讲上下新庄，但是其实就是新庄可能还有一些我们有些听众可能听过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次分区，能不能大概讲一下说，哦，新庄里面大概还有哪一些地名，然后他们大概在什么位置？
哦，对，其实大家如果有来新庄的话，你会发现说新庄这边很奇怪，尤其坐捷运，大家发现嘛，新庄的站名是这样子的，从三重到新庄的时候，第一站它不是新庄，它叫头前。头前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古代的地名，然后像到下新庄的地方的话，它甚至有个地方叫后港，有好几个不同的地方。然后至于说最现在大家最熟悉的新庄站那个地方，它有个副地名叫新庄庙街，这个地方才是真正以前最早最早新庄最早发展起来的地方。所以新庄有好几个不同的次地名啊，那其实这都是比较早期先民有居住过的地方。那至于新庄因为发展很早嘛，所以他们有不同的信仰中心，像上新庄的话就比较偏向是妈祖系统，然后他身边甚至还有武圣庙，甚至还有文昌庙，这算是上新庄比较特别的地方。那下新庄的话的信仰就跟上新庄不一样，它上下新庄不只是地理分界的概念，它甚至也是神明巡境的不同的一个路线的不一样的地方。
哦，
对，然后我们这边的地域性真的是比较强啦，因为像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这边的邻居，因为我们以前土地还没重划的时候，邻居都算是住的蛮近的，所以邻居就是整个上个两三个世代都互相彼此认识，就真的是，
真是老新庄人。
对，真的老新庄。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外公外婆家还没有被拆掉之前，我们是住那种平房，就是那种砖造的那种。以前你可以看到，就是三合院拆掉两边那种一条那种砖造的平房。我妈妈是住在这样的地方，然后我们以前回去也是住在这样的地方。
所以其实包括在台北盆地里面，还是有存在这样子的老宅哦，并不是台北每个人都是从所谓中部南部的乡下来的。
对对对对。然后这也延伸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说新庄的大拜拜延续到刚刚这点，就是这些老地名，你看这些老地名都是在上新庄居多，所以说新庄的大拜拜是只有走上新庄这个地方。
好，静宏跟我们介绍了大概新庄整个内部的不同地域，还有一些老新庄人才会知道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要算是说我们要跟着历史的年代，我们从新庄最早开始发展，然后一路推进到现在的2026年，那我们会大概讲一下说，哎，这个时间点新庄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当然我觉得我们作为旅行的小店最重要的还是让大家知道说，好，以前发生的事情或那个时代盖的这个东西，今天你来到新庄你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或者是它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因为毕竟我们终究是个旅行节目嘛，所以呢我们就要先回到清朝这个时代开始讲起。好，那刚静宏讲到今天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新庄大拜拜。你看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在台湾很容易有个印象是说，好像台北盆地就是一些现代社会上班族住的地方，那如果要找到最传统的文化或者是最接地气的民俗，可能就要到台北盆地以外的地方去，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新庄的发展非常早，然后它也有累积非常久的这个宫庙文化，那这个呢我们就要可以从清朝的这个就出现了新庄庙街这边。好，那进入这个之前，我想先帮大家补充一个地方，就是刚刚静宏有稍微讲到一点，以前我们说一府就是最大的这个城市是台南嘛，然后二鹿就是说第二大的城市是鹿港，然后第三其实最早大概在17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就是新庄，新庄算是整个台北盆地最早发展的，它就是台北盆地最早发展的那一个聚落，就是你在1700年到1800年，如果到台北盆地你要到哪个地方 方是城市的话，那个地方就是新庄。我们接下来讲新庄庙街呢，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然后一直到今天的这个产物。好，那所以现在我要问静红了，如果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最古老的庙街，新庄庙街的区域，有什么比较值得大家注意观察的地方，还有有什么推荐的，不管是店家或者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美食呢？
这个新庄庙街其实说实在呢，大家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来到这个最古老的庙街，你觉得房子都已经拆过改建过了。新庄庙街其实很长，但其实大部分的房子都改建过，所以说其实这边主要的看点都是庙宇居多。像这边最有名的就是慈幼宫，是妈祖庙。然后妈祖庙以前在早年堤防还没盖起来之前，妈祖庙是可以直接看到河岸，后来堤防盖起来之后呢，妈祖就看不到堤防了，所以后来地方的有利人士就说不行，妈祖要看地，就是要看要看到河，所以后来就在那个妈祖庙正对面把一个那个门打开，然后那边变成是我们当地人出入的一个河堤的一个出口。对，然后我们都说外面是爆花，哇靠这样子，所以我们摩托车汽车都可以从那边出入了。那也因为发展很早，所以它上面其实有很多庙，其实远一点的地方还有文昌祠。那这文昌祠也很有趣，它是没有正门的文昌祠，为什么呢？是因为新庄要出状元之后那个门才会打开，然后后来就辛亥革命、oh. 然后再加上说台湾又割给日本了，所以就没有人去考科举了，所以新庄文昌祠是没有正门的。他从小只要考试，我爸妈就带我去这个文昌祠拜拜啦，就是祈求好运亨通的概念这样子。然后另外这上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庙，就是圣武庙。它其实有一个庙是拜关公的哦。这个小学的时候我有做过一个庙宇的作业，然后我们就去这个庙，然后详细的记录这个庙的状态。这个庙其实也很久了，也应该有两三百年了。它算是新庄一个蛮重要，在庙街上很重要的一个庙啦。那还有一个庙我觉得也是蛮有特色，就是以前新庄作为一个台北的城市，所以说它算是比较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说呢有闽南人也有客家人，所以这边是有三山国王庙的。不过后来客家人被赶走了，这个庙据说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人去祭祀的，
但是这个庙现在还在那边。
对对，这个庙还在这边，后来有改建过。然后再来的话是新庄庙街，我觉得大家可以走过一圈，你就发现说这个街廓还是很狭窄，然后而且甚至其实是有一些老平房它还是存在，它没有现在目前已经没有经营商业的行为，可是还是有民众住在那边。你可以看到那种迪化街有那种很长排的那种屋子，但是它只有一层楼，在新庄你还是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房子，只是数量是很少的、哦，这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状态。再来的话来到新庄就一定要来饼店，就是有一个饼一定要吃，叫做咸光饼。那这边其实有两间老店，其中一间叫老顺香啦。那其实大家两间老店都可以买来吃吃看啦，我觉得口味不会差异很多。那咸光饼是一个蛮神奇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它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苹果面包的味道啊，我自己很喜欢吃这个东西。那这个咸光饼呢，以前我印象中好像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啦，它是新庄5月1号大拜拜的时候才会有的东西。那这个咸光饼其实听说最早是前戚继光打仗的时候挂在身上的饼，然后是给士兵充饥用的。但咸光饼其实好像有很多种不同变形，因为像我在马祖当兵，马祖也有咸光饼，可是它的咸光饼、
对马祖也有齁，
对、马祖的咸光饼跟新庄的咸光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大家可以来吃吃看的。那再来是这个是这边有一间很有名的豆干店，叫做游斜峰豆干店，它也是算是很久很久的老店了啦。我记得它的豆浆喝起来有一种焦香的味道啊，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还有的话就是新庄它其实整条庙街从头走到尾非常非常的长，你这走完可能要走20分钟到30分钟，但其实商业比较繁盛的地方只有其中一小段而已啊，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往后段走，反而你就可以看到比较长名的东西。那再来我要介绍一个算是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它新庄因为有很多庙，所以我们这边有一间古的工厂叫响仁和，它其实也有100年，已经传承到第三代了。
哇，这么有历史的，而且是制造鼓的工厂。
对对对，他们是非常专业的鼓厂、那如果说大家有经验，其实是很容易看到他们有在制鼓。那另外我还有特别介绍一间豆浆店啊，这间豆浆店叫雄记豆浆店。但是这间豆浆店呢，我小时候开的天数是比较长的，那现在好像一个礼拜只开4天嘛，越来越混。这讲起来也蛮有趣的，就是我弟弟的国中的数学老师是雄记豆浆店的不知道第几代。总而言之他周末都会回去帮忙。那现在这雄记豆浆店一个礼拜只开4天，它的烧饼跟油条的口感跟一般你在外面吃到的口感是比较不一样，通常你吃到的口感是比较脆的，它这边的烧饼跟油条口感是比较有咬劲的，我觉得吃起来的 概念，比较像是金门的油条的那种口感。
我也没吃过金门的油条，但是
对，
就是你说比较有嚼劲的感觉。
对，比较有嚼劲，它跟台湾的油条的体系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件事非常排队，它现在好像有被什么部落客还是 YouTuber 爆破之类的吧，然后所以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人。以前我们是早上七点可以买得到，但听说现在早上七点也不一定买得到。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到了，就是因为太难买了。对对对，这大概就是新庄庙街，我觉得大家有可以去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可以早上先吃豆浆，然后后续再去买咸光饼，然后再去走庙，走完庙之后呢，最后再去谷场，然后再买豆干，然后去做一个完整的半日的行程，
很完美的半日游，就是这些不管是吃的或者是参观的东西排在一起。哎，那刚刚再简单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多这个新庄庙街，那这些刚静宏提到很多庙，就是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的历史，他们很多其实都是创立在大概1700年到1800年之间，就是超过200年历史，然后算是台北盆地里面最早出现的这一些庙，那这个时候也就是新庄最兴盛的时候。有一说是说慈幼宫可能1600就是康熙时期就创立，不过那些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好，那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大概西元18世纪的时候，新庄是一个超级繁盛的地方。再讲一个我个人和这个新庄庙街比较有关系的事情，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台北盆地里面找一些不像台北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会去逛新庄夜市庙街这地方，然后就非常有趣，因为到我觉得大概在我长大的时候， 台北的夜市很多已经变成要么就是观光化，或者是变成都在卖衣服，就是它已经并不是那种我们传统理解中有很多小吃或很多杂货的夜市，哎，但是新庄夜市不一样，它就真的还是以前本来那个你觉得夜市应该要有的样子，所以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很爱逛。
对，它是生活感比较重的一个地方。
对，
最后的话，就刚刚讲的新庄庙街，新庄庙街，但是最有名的庙其实不在庙街上，地藏庵。地藏庵它其实没有在庙街上，它是其实离市区稍微远一点点的地方。不过这个庙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庙要另外拉出来介绍。就是它不在庙街里面，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可以顺道去走走过去看看。它其实供奉就是地藏王，为什么会供奉在离市中心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其实旁边以前就是算是万丈岗嘛，就是反正以前先民都会械斗嘛，械斗之后就是有很多民众就会被安葬在那边，所以它其实是在以前的市街的边边的地方。然后后来这个地藏庵，然后就被听说很灵验，因为过世的先民他们都会被埋葬在一起，然后变成像是有印宫啊之类的这样的形式。那新庄的话，他们这边就统称叫大众爷，然后后来就有很多人就跟这个大众爷请示，然后发现很灵验，所以这个地藏庵他的这个庙宇就越来越繁盛啊。这个算是新庄最重要的一间庙。那新庄大拜拜其实就取源于这个地藏庵跟这个大众爷，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就讲逮众爷逮众爷，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问的话，阿嬷就说不然地藏庵去问那逮众爷好啊，他就这样子
去问一下大众爷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大众爷其实很特别，他是现在台湾几乎的大庙里面你还可以看到当机的一个地方，那个
鸡
桶。
对，
鸡桶他到现在还是可以有固定的时段去问事，他是专门是属于庙方自己的鸡桶体系，他不像是有一些那种外面的公庙他有鸡桶，他是很少听到说有那种什么地方300年的大庙然后还有鸡桶，现在几乎没有听到了，至少 我是很少听到了。
了解了解。其实关于这个大拜拜的问题，其实刚静宏讲这个字已经讲过几次的齁，那这个也很值得聊，不过这个等一下我们往后面一点聊齁，我们等那个年代比较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讲这个新庄大拜拜的部分。好，那刚刚我们讲的是清朝前期，新庄就是一个台北盆地里面，就是那个最繁荣、最兴盛，然后商业来往最频繁，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拉到清朝的后期。那我们刚刚提过嘛，后来呢，因为台北盆地里面就是慢慢淤积了，所以现在船就没有办法开到新庄来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台北盆地的发展很有趣，就是它最繁荣的这个港口城市会越来越往下游走，本来在新庄嘛，那后来就到我们讲艋舺万华那边，后来万华也上不去了，后来船就退到什么大稻埕，后来大稻埕也上不去了，最后就退到什么淡水。对，它是一路这样子往这个出海口那样子退过去了齁。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说慢慢的齁，到了这个清朝后期的时候，那慢慢的这个水运的重要性也慢慢降低了，然后慢慢进入陆运时代。那新庄的地位是不是那时候也跟着改变？
对啊，确实是到后期之后就是水运改变，新庄就没有那么繁盛，就变得比较没落一点。但是后来有一个衍生一个契机，就是刘铭传的铁路盖了之后呢，新庄又稍微活过来了，但是这个时间也没有持续了很久，因为日本人觉得这条铁路不是很有效率， 后来就是拆掉了，火车就改走板桥那边，所以新庄来说就变得就比较没落一点点了。那讲到这个的话，其实板桥林家最早发迹也是从新庄开始，
对，他们本来也是在新庄，
对，他是从新庄开始发迹，然后后来又搬到大溪，最后才搬到板桥，就是这也算是一个蛮有趣的意思啊。
那刚刚这样，靖宏有讲这个铁路后，这边我稍微做一个补充。刘铭传呢，他是在清朝最末年的时候在台湾，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刚成为一个省的时候，那治理台湾被认为是蛮有功绩的一位，清朝的时候叫做巡抚，就是类似省长的这个地位。那当时的这个铁路，它其实从台北大稻埕出发之后，它是先往下游绕一点，然后从大概台北桥那个地方过淡水河，先到三重嘛，然后到新庄这边，然后接下来就是走在山谷里面，就是非常陡峭而且很弯绕的这条路。那因为这个真的很不适合火车开嘛，在那么陡峭然后又弯来弯去的路上，对火车来讲其实并不是速度很慢，然后也不是很好跑，所以后来日本人做事情就是把台湾的铁路砍掉重练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走稍微比较上游，就是往板桥那边，然后沿着大汉溪，然后大概在莺歌那边再切到桃园台地上面，因为这样子路就可以比较直一点，然后运输的效率也比较高一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一度本来新庄应该是可以透过铁路稍微这个地位提升一点，但是哎呀，到日治时期这个地位又丧失了。好，那现在我们就聊到这个日治时期了。日治时期的时候，新庄应该又有了一些变化，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新庄大拜拜也是从这个时候出现的，好像是齁，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样子的变化？
这个蛮有趣的，新庄现在大家听到的话，日本时代的遗迹就是两个，一个是大拜拜，第二个的话就是乐生两院，这十几年来一直都上新闻，上各大媒体啊，因为就是盖捷运的时候有把乐生两院的土地是有侵犯到的，那其实就有一些争议啦。那另外的话，其实乐生两院它本身的建筑体其实是蛮有保存价值的。其实如果你有去看过乐生两院的这个建筑，其实非常的漂亮，说实在。那当时会有这个两院的话，其实我们有另外一集节目有聊乐生两院的细节。那大致上来说的话，就是以前的人有患了一则病叫麻风病啊。那这个麻风病很多民众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它是会传染的，所以说决定把这个麻风病的病人集中在这个地方，乐生两院就在这个地方诞生了。那它一路延续到战后，那这个两院才慢慢解散，然后原本的院民才慢慢的回家啦。现在的话，乐生两院目前有把这个房舍重修，现在好像有慢慢开始开放，几年前我去的时候是还在整修的阶段，那现在已经有部分的房舍已经整修好了，那是可以去参观的。但有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是当初是居住在里面的院民，他现在反而是要回去看他以前的家的时候，反而是变得是更为困难，因为乐生两院现在这个单位他有点做一些产权的转移，所以导致说反而是最早居民现在是没有办法回到乐生两院，这是一个蛮大的议题啊。说实在的，
我们讲乐生两院后，刚靖宏说麻风病，那现在我们也有些人我们会把它用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汉生病，那就是等于是这些病患的一个隔离场所。那大概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当时捷运新庄线本来是要大量拆除他们那边的房舍，然后那时候就引起很多学者还有学生的关注。那正好我大学的时候正好就是在那个同温层里面，虽然我没有去现场，但是其实我很多这个老师啊、同学、助教都是算是跑在第一线去参与这个抗争活动的。那后来算是说有，就是有稍微减少一个拆迁的范围，就是说靖宏有讲到这个比较近期的一个情况，那也是让我们有多一点的反思。
对，那讲到乐生这个比较严肃一点，那我们回到一个比较欢乐一点，就是新庄大拜拜这件事。
对，我很好奇这个新庄大拜拜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最早呢是新庄大拜拜其实要配合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官将守，它有点像是八家将的概念，它就是走正头。但官将守呢，你在台湾各地听到各地官将守 no， 那都是后来衍生的版本。最原始的版本其实是源自于新庄，它其实新庄这个大拜拜的历史就是当初有一批人觉得说新庄他们想要酬神的概念，然后就慢慢的就演变出这个绕境的文化，然后就后来就有官将守再进来。那官将守的话是那时候有一个算是一个组织叫做郡元堂啦，它其实就是负责就是官将守的遴选，然后还有就是遴选跟训练，然后甚至后来还有乐队。这个郡元堂它其实是有乐队的那这个新庄的官将守，它其实就跟八家将是有点类似，它是 要开脸谱，然后画神将，然后就是为了说在绕境这一天，就是算是这一代去做一个正这一代的妖魔鬼怪的概念。
所以就是官将手，就是他们这些人，其实就类似我们讲八家将，就是说他在祭祀或这个传统里面，他就在那一天成为了比如说这一些神的角色，然后去做这个正邪，然后出境的动作。
对，类似这样。然后他其实也是负责走在这个神明的前面去开路的一个角色。Okay. 早年大家都知道，台湾算是一个瘴疠之岛嘛，就是很多这种瘟疫等等产生。那其实这个绕境，它其实也有就是要帮地方除瘟疫的一个的概念这样子。
哦，是，它其实有点公共卫生的意义。
对对对，有点公共卫生的意义在这里面啦。那所以说后来就衍生出这个官将手。那我记得最早最早是只有一个，然后后来衍生出三个。其实官将手数量其实不是很多的。所以你到现在去外面看到官将手有那种十个二十个的啊，那个其实都不是跟最原本的官将手是一样的。
哦，是，原本人没那么多。
对对对，那新庄其实这个地方也不算小啦，然后各个也有各部地方的村庄啦，所以其实这个以往我们听到说，诶，你去跳八家将啊，可能他会给你一笔费用，可是新庄的官将手他其实是没有拿费用的，那都是地方的乡民、哦、一直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就是地方的乡民就是有想要来练的就来练，然后他们会去练走位啊，然后一年只出阵一次，就是大拜拜那一天。对，就是一个很纯粹，所以很多人都说什么庙会啊什么都是某一些比较自但不良好的温床，至少我在新庄的这个大拜拜，从小我们看到大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大家都很和平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一些那种他会常在庙会看到的状况，就是这传统上来说，其实拜拜或者是说哎、欸、地方镇头其实都是这种模式，都是地方乡民，然后只为了这一天，他根本也不会去到处去出镇。新庄官将手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了解了解。
新庄大拜拜算是有传统，它是有分两个地方，一个叫暗房，一个叫日巡。
哦，白天也有，晚上也有。
对对，通常的话在农历4月29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夜巡，那夜巡的话就会去巡就是上新庄的各个巡境、哦、那因为新庄地区也不小嘛，最早其实新庄官将手只有一个，后来衍生成三个，有三条不同的路线，因为庙街那边说诶他诶因为人开始多了嘛，然后所以就是诶有些巷子可能没有走到，然后后来他们就决定说、哦、诶那不然官将手我们就把它拆成三个不同的地方的官将手，可以走得比较详尽一点点，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那暗访的话在5月1号前一天4月29诶 ,4 月29还4月30的农这一天的时候，官将手就会先去晚上先巡一次，然后日隔天早上会再巡一次，那这是非常非常盛大、哦、然后这一天呢新庄基本上会大塞车，因为他都走主要干道主要干道就会通通都会停下来，就是这样，就是管制啊什么，但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有比我小时候再来的没落一点点，以前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哇那个封闭的地方超爆多，然后重点是那时候神将啊，然后或者是各个那种就是在走的那个神将团啊，各种那种休咖之类的，大概会走两三个小时走不完，就是从头开始到尾可能就会走个两三个小时，就这么热闹。然后这些神将啊或者是说诶走的这种休咖，他都会在脖子上绑一串的感光辫，然后我们就拿一串香，然后换一个感光饼，那是我小时候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
哇，就可以一直拿吗？
哦，对，一直拿。
因为你喜欢吃那个咸光饼，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比较有钱一点人家，他们甚至说5月1号为了大拜拜，然后自己去老顺香自己去订
饼店去跟他订饼这样子，
对对对，订饼，然后是整个布袋，整个布袋用斤在算的，可能一次订个二三十斤，
发给这个参与大拜拜的人，
对对，参与大拜拜的人或者自己家里的人吃这样子，就自己拜。会有这样的传统，然后再来是5月1号这一天，通常啦就是晚上的、主人家会请客，我们整条街都在板豆，但这个传统到现在就比较式微一点，就是我外婆过世以后年纪大以后就比较不办，然后我们以前是真的会请宗婆来家里煮，然后就是开两三桌请亲戚朋友什么就来家里吃饭，所以就是我小时候就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
是，好，帮不熟听众补充一下，板豆的意思就是用中文讲是办桌，就是说通常是请厨师，然后到你要办桌这地方，然后他可能就是在很多台湾其实就在街上摆那个桌子吃饭，它是一个非常接地气非常有社区活动特色的一种聚餐的方式啦。齁，那现在台湾有点越来越难找到了。你现在很难想象台北盆地里面可以搞出一个这么大的拜拜，然后这么复杂的一个祭祀体系。但是它真的是存在的，而且它是已经延续非常非常久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对啊，到现在都还是每年都有。所以今年的话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农历5月1号这个日期。如果有空的话大家可以来看。然后夜巡的话差不多下午4、5点就开始走。就是差不多你下班就可以赶来看，就会看到最热闹的 状态啦，就是蛮值得大家来参观的。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两个新庄在日治时期出现的东西啊，一个呢是乐生疗养院，就是汉生病或者是麻风病人当年的隔离场所，另外一个呢是新庄大拜拜的这个传统。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时代再推进一点，好，我们来到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搬到台湾之后。那我先讲，我觉得我个人其实我对新庄有的印象，最早有印象是怎么样，正跟静红分享过，因为我自己家里其实是南部人，我们家其实是北漂的，所谓北漂就是说大概60-70年代台湾开始所谓经济起飞的时候，有很多人从中部南部跑到台北这边来工作，所以你在台湾的各种不管是歌曲啊戏剧、电影，还有这个小说文本，你会看到很多这种说哦，他离乡背景到台北，这个是一个台湾的文化里面一个很大的主题。对，那这个背景就是这样。好，那刚北漂的时候，其实一口气就有办法住在台北市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因为台北市我们现在常开玩笑说它是这个首善之都或天龙国，并不是每个人都住得进去，所以很多人北漂的时候就会先住在当时在叫做台北县的，那现在叫新北市的这个地方，就是算是台北的卫星城市这样子。好，那来讲我自己小时候，所以我自己是北漂的家族嘛，那我的姑姑她以前是在永和那边，他们是在做这个美容器材批发的，然后她就常常说哦，她要骑着那个 Odobike 就是摩托车出去送货这样子，然后我就常常就骑着那个在什么福和桥啊或者是什么那个三重街道上走来走去，我就发现说诶，他都在这一种所谓台北县的这一些卫星城镇跑来跑去，然后跟那些同样是北漂上来讲台语的人在这样子做生意或者是互动，我都觉得非常有趣齁。所以新庄对于这个北漂人来讲其实是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个北漂人士的重镇。好，那静红，虽然你们家不算是北漂的啦齁，但是你有没有从你们家族啊或者是你自己齁从在这边观察到一些，在就是1949年之后，那新庄这边又是怎么样子继续透过这个北漂而持续发展的？
这个就真的蛮有趣的，就是新庄我们刚刚讲到是我们自己家族的故事，我们都是在地人嘛，那后来是新庄其实在我妈小时候据说啦，除了那个地藏庵后面那一带都是农地，除了少部分比如说像头前啊或者是后港可能有一小撮人居住，那剩下的都是农地，小时候我们家是种田的。然后是到了大概台湾经济起飞之后，慢慢的南部上来的人要打听嘛，然后有很多的小工厂，那些农地慢慢的就变成工厂了。那甚至说到那个时间点，还有很多那种大企业都是来台湾设工厂，会选在新庄。我们就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花王，花王最早在台湾的工厂是在新庄的，后来才迁到湖口。对，然后我们亲戚也是有人在花王里面上班的。然后再来就是美琪药皂，美琪药皂的工厂以前也是在新庄，在头前的地方。那现在这个工厂呢，现在是变成保时捷跟新北的那个 Range Rover 的展售中心。对，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就是从小都吃到大的冰淇淋，小美，小美以前的工厂，
小美冰淇淋，
对，也在新庄，在一条叫化成路的路上面。这条化成路短短的，但台湾很多有名的品牌以前都有在这边有工厂，像黑师傅的工厂也是在化成路上面。以前黑师傅最夯的时候，全台湾都买不到嘛。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阿嬷，我每次回我阿嬷家总是会有一箱黑师傅然后都是 SSR 级那种稀有口味，好像是、
哦真的哦、
对，我听说好像是黑师傅为了敦亲睦邻吧，然后我们那一代的、就是
哦、送给他们那一代的人、哦、
也不是送，就是我们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然后就是原价然后买到特殊口味的黑师傅，所以黑师傅我们是从小就吃到大，
是是是，
就吃到不吃的那种程度，没事就是家里会有两罐黑师傅摆在家里的概念。对啊，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黑师傅是什么，黑师傅就是卷心酥吧，它有点像那种小翠梨那个各种口味的那种卷心酥，它算是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到比较近现代一点的话，金色山脉的工厂到现在都还是在新庄哦。那除此之外的话，这一带也很多的那个纺织厂跟轻工业，所谓的塑胶的二三次加工产业、模具厂等等。那纺织业的话呢，有大的纺织厂在这边，那同时间以前很有名的什么三枪牌啊，这个其实以前都在新庄、嗯、我外公以前是帮三枪牌老板去当三枪牌的那个老板的司机，以前我外公是做这个工作，
所以你们家族里面其实也和这一些就是曾经存在或者是现在还存在的这些企业、这些工厂有很多很多的互动。
对对对，没错。然后到下新庄的话，上新庄有这些功能，那下新庄像台湾的三洋保利达，就是保利达 B 的那个保利达、
啊、这在广告上能见度很高的。
对对对、嗯、工厂都是最早都是在新庄，然后工业区的话、哦、大部分都是分布在像是上新庄的化成路、头前， 然后下新庄的杏树路跟西胜这个几个地方，到现在为止其实这些地方都还是有轻工业的存在，就是台湾经济起飞那段期间要做任何客制化的东西，要开工厂，要开小公司，就是农地工厂，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
哇，是，其实我们刚刚这样听下来，我们就听到很多很多这个我们熟悉的品牌的名字，其实也连接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北漂到这边？因为当时的这个人力需求非常大，需要有人在这些工厂啊或这些企业里面工作。
因为后来我爸爸也开工厂，然后其实身边大概在、因为我小时候长大是200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上一代都来这边开工厂，像以前温阿准以前都是烂厂，然后所以他们就用这一块地，那些地主因为也没办法种田，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地全部租给这些小工厂，然后他们就在这边打拼成小工厂、然后就可能就做一些比如说什么塑胶射出厂啊等等相关的工作。那其实这些工厂在当时都没有营业登记也没有违建，可是对那些工厂它对台湾的经济起飞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甚至我爸很多的工作伙伴以前都是在这些小工厂里面学到技术之后、后来才转移出来自己开了一间小型的这种轻工业企业社，然后去从事比如说塑胶加工啊、模具加工啊等等的工作，甚至有些会开什么电镀厂啊、放电厂啊等等的东西，所以我小时候对这些东西都还算是熟悉的。
哇，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新庄它在过去那个年代就像是一个什么台湾的这个创新科技园区，各样的人你看北漂到了台北，然后本来在人家工厂工作，后来学到技能有资本了，就开始自己出来开工厂，然后自己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然后也促进了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还有社会阶级的往上流动。其实你说它是一个就是许多人这创业成功的地方或者是创新发展的地方，我想应该一点也不为过吧，就像是当年的矽谷。
对，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个实业版的矽谷，矽谷是算是中国
高科技，应该说
对，高科技互联网，
高科技然后偏高科技，然后是以大企业为主的，嘿，然后这边呢就是台湾中小企业以代工起家的这个矽谷。
对，没错，而且这边据说最全盛时期有一个说法，你可以在一公里以内把一个产品从样品到最后打样生产，然后到最后量产阶段，你可以在这一平方公里以内的范围里面找到所有的工厂帮你完成这件事情，而且交期非常非常的短。
就是因为它这边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工厂，几乎是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到人帮你做出来。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我们讲的这个其实算是新庄过去工业比较鼎盛的一个年代齁。不过其实呢到后来因为台北盆地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工厂他们比如说移到台湾的其他县市，或者是移到这个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去之后呢，对，那现在你去新庄就已经不是有这么多工业发展或者是说工厂的一个情况了。那现在是什么呢？各位，你如果现在去网络上搜寻新庄，或者你问 AI 关于新庄的问题，首先跳出来的几个关键字大概都是房地产，什么从化区、温仔镇啊、富都新，然后什么捷运宅，捷运宅真是一个超红的关键字。你现在如果去搜寻，所以发现说，现在新庄好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你可能在20年前你还很难想象新庄会走到今天这样子，就是它变成是一个现在买房还有房地产的大热点。那据说温仔郡全部开发完之后，新庄的人口可能会比现在再多4万人，好像已经42万了，接下来可能会就是往50万迈进。那我想你自己也是一路这样观察这样的改变，你对于现在就是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新庄，你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观察？
这个其实这个议题蛮有意思哦，因为其实我家也算是在征收的范围里面，就是我阿嬷家也是被征收走了。Oh, okay. 那其实我对这个议题其实情绪有点复杂啦，说实在，大家都看到了嘛，就是新北市就有好几任市长觉得说，哎，我们终于把这些违法的工厂全部通通都铲除赶走了，
好像是个政绩一般。
对对，政绩，踢大牢，踢老阿楚，待大料。后不后后就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是，
可是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是很复杂的，是因为说这些工厂不管合法非法的也好，它代表是台湾的一段经济期，甚至到2026年的现在，很多的工厂在这边其实已经40-50年了，它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这些所谓的传统产业的这些聚落，它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没有消失的。可是政府是用一个非常粗暴的手法把这些人赶走，然后把这些市地全部重划之后呢，他们认为说有价值全部盖房子，可是他们赶走的是为台湾创造经济产值的单位，然后换来的是比较良好的居住品质，可是这些东西对台湾的未来的进一步升级跟产值是没有帮助的房地产。 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觉得有点情绪有点复杂啦，尤其是当你一辈子在这些小工厂工作，在以前我小时候的年代是可以在新庄买一栋房子的，可是这些人不止工作，工厂被赶走了，然后工作也没了，最糟糕的事情是他看到新庄每一坪的单价，他觉得努力了三辈子或许也不见得也买得起。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复杂的议题。再讲到我家，我家是在地人，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土地，但我们的土地政府说我帮你做区段征收，区段征收的意思就是说，诶，我把你原本的地拿走，然后我去帮你盖下水道啊，重化啊，所以你的土地增值了，增值的前提之下，所以他帮你算你这个土地的价值，不是用你原本持有土地的坪数去做计算，他说，诶，你因为你的土地增值了，所以说呢用原本的价值再回算回你原本的这个土地的尺寸，所以你的土地尺寸假如说你有100坪，然后政府说原本你的价值一坪土地只值10000块，所以说你这个价值只值100万，可是政府重化之后呢，诶，土地价值变50000了，那你是不是分回来你再回算回原本的土地，你会分回来
变少了，
对，那变少就算了，分回来的土地说，诶，政府，诶，我分土地回来啊，但你原本被我们拆掉的房子可以再盖回来嘛，但你分回来的土地加上新的建筑法规压上去之后呢，
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盖的，
其实是没有办法盖的，你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你只能把你的土地卖给建商，
所以最后还是建商成为最大的赢家。
对，没有错，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在我这个很近的现场我看到一个现象，所以我自己看到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很复杂啦，我觉得说对城市发展来说确实有一些地方我们必须要做调整，这是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毕竟大家时间在走，生活品质要有，但是他用的方式却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去把土地开发完成，那到底终究被影响到的人是什么样的样态，我觉得在很多的叙事里面其实都没有被展现出来，这点我倒是觉得我的情绪是蛮复杂的啦，说实在或许我站在了不是赢家的那一面，所以说我会有这样的情绪是很正常的。
没有，但是我觉得你讲的其实是台湾现在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有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自己的家乡或者是我们熟悉的地方发展的好，可以有好的基础建设，医院、学校、公共设施越多越好，但是如果它是用比如说土地重化，然后大量的外来人口，然后房价高涨来换来的话，作为当地的原居民，对他们的权益要怎么样被顾到，有没有更可以兼顾到说不管是当地原居民或者是新的发展的这个走法，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台湾现在是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会看到说现在因为台湾这几年后，因为不管是你说我们护国神山或者是科技产业发展快速的关系，那现在有很多投资就是外流到了台湾各县市，不管是这个科学园区附近啊或者是从化区，那其实很多地方都在经历和新庄非常非常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农地突然变成科技园区，然后突然有许多年薪数百万的工程师要来这边置产的，那接下来它引起的各个影响还有接下来发展的方式，我们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那要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对，这其实说实在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好啊，发现我和靖宏可能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这个创作者的关系，所以我们时间掌控的很好，那最后我想要多塞给靖宏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要推荐几个，我们刚刚有讲很多地方，但是如果最后帮听众总结一下对于新庄你觉得大家最应该要去看的几样东西，能不能快速帮我们总结一下有哪一些？
我觉得文昌庙是一定要去的，它是在一个高架桥上的文昌庙，你可以看到说城市的发展是怎么去挤压一个古迹的概念。第二个的话是一定要5月1号的时候来新庄大拜拜，这是一定要去的，然后要吃鬼公饼，因为那时候有免钱的广告饼可以吃，所以这个时间点来地藏庵我觉得是最棒的一个选择，这是我觉得一定要来新庄的话一定要来这两个地方。
是，好，谢谢靖宏，最后呢再帮我们用荧光笔画线，画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鼓励不管听众不管你距离新庄有多远，或者是甚至我觉得你不是台湾人你到台湾来玩，我觉得搭个捷运去看一下新庄也许也是一个对你来讲很特别，然后可能会和这个传统的台湾观光行程一个不太一样的走法，推荐给各位。好啊，今天真的是很谢谢靖宏到我们节目上分享，我们事前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让这一集的内容呢充实但是又非常的有组织有架构，非常感谢。那我觉得节目最后我想要讲的是，第一个即使是在台北这一种我们觉得是说非常现代社会然后非常高度的都市化的地方，它其实还是藏着许多延续几百年的历史传统，是值得我们去发现的，所以 对，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一下身边这些地方。然后其次是，其实我当初决定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有个暗自的打算，就是我觉得新庄应该是一个我们把它介绍完之后，你可以看到整个台湾发展的缩影的一个地方。对，然后现在从头到尾听下来，我觉得果然对新庄就是它可以反映出台湾从早期农业社会，然后慢慢的一个地方，它会因为河运啊，或者是陆运的兴起，然后又没落这样的过程，或者是经历工业化、经济起飞，整个就是台湾发展的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所以很开心今天可以和靖宏在这个节目上呢，可以聊新庄这个他从小到大长大，而且现在还住在那个地方的这一个市镇。好，那就再次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谢谢靖宏到我们节目上的分享，谢谢靖宏，
谢谢 Jerome。
那各位听众，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
拜拜。